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覆盖一侧手臂和腿的红色胎记，令每个夏天变得痛苦。为什么神让我生来如此？即使每周参加三次聚会，我只不过想借神的手做我做不到的事。胎记得医治成了我的焦点，我好像拉着神的手说，来敬拜我的偶像吧。直到那天，从未穿过裙子的我穿着无袖裙站在众人面前。我出生时，左侧手臂和腿的一半附有红色胎记，医学称鲜红斑痣。皮肤科专家说，唯一的治疗方案是激光治疗，但会在皮肤上留下疤痕，治疗费用至少20万，因为费用高昂，家里负担不起。就这样，胎记随着我一起长大。我习惯了别人看到我的胎记时小心翼翼地询问，这是什么病？我会平静地回答，胎记，意思是生来就是如此，我已经学会接受它。2008年，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，201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。一年后的夏天，当我走在下班路上，心里哼着赞美诗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，如果神是好的神，那你的胎记是怎么回事？我一下怔住了，目光移到自己左手的红色胎记上，心情也如同坐过山车一般跌到了谷底。我喃喃自语，是啊，如果神是好的，为什么给我这么难看的胎记呢？我为什么生来就要如此？伤心、困惑、愤怒紧接着从我的心里一起涌了出来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这只是我在接下来的8年为胎记而陷入征战的开始。接下来的4年，每每夏天临近，我就开始焦虑并疯狂购物，但无论我买多少衣裤，衣柜里都只是牛仔裤和能遮住胎记的上衣。记得在一个主日礼拜的早晨，当我打开衣柜，面对几十条牛仔裤，发现自己能穿的依然只有牛仔裤时，我崩溃的大哭，甚至无法出门。每每遇到向自己表白的男生，心里也会不由得升起怀疑，你真的会接受有胎记的我吗？我心中认定自己会被拒绝，不可能被爱，所有的表白只是一时兴起和逢场作戏。我学会了在被拒绝之前先拒绝别人。为了胎记可以得医治，我进食，参加医治特会，请人代祷。多少个夜晚，我边哭边祷告着入睡。早上一睁开眼，伸出左手，倔强又刺眼的胎记还在，内心的压抑感瞬间占据了我全身。我努力阅读各种类似的见证，寻求心中的安慰，可是要不了多久，苦读、自怜、愤怒又会席卷而来。祷告可以让我的心暂时好受一些，但痛苦随后又会没过头顶。信仰打破了我信主前故作平静的样子，我知道自己有伤口需要被清理、创面和医治，而非粗糙的包扎遮盖。最好的医治者就是神。但我既无力面对这个痛苦，又无法骗自己说神不存在。我能去怪谁呢？即使学医的我可以替自己找到病因，但痛苦真会因此消失吗？有时我在神面前哀求，你医治了那么多人，也施恩可怜我吧。有时和神对峙，你明明说爱我，而且你有医治的能力，可你为什么对我的胎记袖手旁观呢？我就这样在心灵的旷野兜兜转转，找不到出口。 我想破脑袋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。读经和祷告都不能给我答案。我想，或许当我沉沉睡去时，可以在梦中听到他，可他也不在那里。虽然我对他生气，背对他，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却想要他亲口对我说话。我心中充满苦毒，像约伯一样咒诅自己。现在想来，我怎么能自比约伯呢？神若让我带着胎记继续生活，我能接受吗？约伯对苦难的态度是信靠神，我能吗？我不再迫切为胎记得医治祷告，我开始意识到，神不是会被好行为收买，不会被威胁离开而勒索，也不会被死缠烂打而改变心意。神为什么给爱美的我这样的胎记？2014年初，我第一次问神，我痛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胎记吗？然而神却让我看到，我痛苦的根本原因来自心里的不安全感。随着对神的认识加深，他让我看到我内心深处对自我不被接纳的惧怕。胎记带来巨大自卑感、羞耻感。撒旦通过胎记不断让我相信神爱别人超过爱我，让我觉得自己被神伤害了。神借着约翰福音9章3节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告诉我，我不需要为胎记感到羞愧，胎记并不是罪的记号。当我开始愿意相信神对我的爱时，另一个问题又摆在了面前。主啊，必须是胎记吗？如果胎记是你允许的试炼，为什么偏偏给了爱美的我这样的胎记？你对我那么有信心吗？你不担心我跌倒否认你，亏缺了你的荣耀吗？如果胎记是我要背的十字架，为何我的十字架这么刺眼，这么难看？你说，你要通过胎记彰显你的荣耀，比起我，你是更在乎自己荣耀的父亲吗？这些想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，我越想要相信神的爱，这些想法就越阻拦我深入走入神的爱中。即使神一遍遍告诉我，放下你的痛苦，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却始终不愿放手，胎记使我变得盲目。2015年6月的一天，一名皮肤科专家到我所工作的部门会诊。专家告诉我，一种叫做海姆伯芬的药物过2年可能会在国内大规模上市，对这种胎记的治疗已被证实有效。我欣喜若狂，对神说，虽然你不医治我的胎记，但是医治的药物来了。我兴奋地计划并憧憬着胎记被拿掉后的生活，随心所欲穿着自己喜欢的漂亮裙子，轻轻松松谈一场恋爱，不再焦虑不安自怜。这时圣灵在我心中放下一个疑问，胎记被拿走后的生活，耶稣在哪里？我猛然惊醒，想到被神医治的10个麻风病人，如果神医治了我，我肯定会是那9个病人之一，头也不回地离开神，跑进那个曾经拒绝伤害自己的世界，想拿回失去的一切。即使我每周日去礼拜，每周三参加祷告会，每周五参加小组，我只不过想借神的手做我做不到的事，只让他参与我愿意留给他的部分。在那个部分，当神做的不合我的期待时，变成了我抱怨和发泄的对象。胎记得医治成了我生活焦点和真正的偶像。我好像在拉着上帝的手说，来，敬拜我的偶像吧。那天我被神责备又深深安慰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，即使这样，神却仍然没有放弃我，继续在等我。在经历神迹和认识神之间，我犹豫了，痛苦挣扎了许久后，我向神祷告，主啊，虽然我仍觉得只有当胎记被拿去时，我才能经历自由，但是让我顺服你的方式吧。与此同时，撒旦也对我开始使用新的伎俩，用痛苦阻挡我靠近神。他让我觉得我的痛苦比神的恩典更大， 促使我相信这场征战注定失败。我的确在征战中被消磨了很久，但神却通过这场征战让我确信他是复活的神，超过一切，而我要做的只是信靠他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好像撒旦用尽了诡计暂时离开了我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当我祷告时，感觉心里面的苦毒似乎慢慢被倒空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些祷告都是神医治的一部分。2015年年底，在跨年祷告的时候，一个姐妹提议为新年许愿。我对神说，我希望2016年的夏天对我开始不一样。神垂听了我的祷告。2016年6月18号，我在为胎记集中祷告3个月后，神清楚地感动我，他必拯救，并提醒我彻底放下胎记得医治这个偶像。偶像如同灵里的顽疾，之前虽然多次悔改，都因为惧怕又一次次将偶像重新捧上神坛。我对自己的反反复复心生厌恶和愧疚，这次会不会又是一次的反复？我心一横，不管了，神提醒我，我就要做出回应。我向神说，彻底打碎这个偶像对我很难。神，你看到我的挣扎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求你帮助我。祷告后，我心中的纠结好像被拿去了，心里很有平安。那天我还为自己买了一条裙子。当我第一次穿着白底粉色花朵的裙子站在夏天的太阳底下时，我确实知道这个夏天果然不一样了，像是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，神的恩典如涟漪一般荡漾开来。我从一开始穿裙子的不安和小心翼翼中慢慢地走出来。随后的8月，我竟冒出想要学游泳的想法。之后每次去游泳馆的路上，我都会祷告求神保护我的心，不要因为人对我的态度再次陷入苦毒和怀疑的循环，让我站立得稳。神也应允了我的祷告。2017年1月，神带我转行做医疗翻译，我开始穿极细的铅笔裙，这是我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尝试的服装类型。每天要接触不一样的面孔，神在慢慢扩大我的安全区。当被人问及皮肤的事情，我还是会回答胎记，但心里已不再有压抑下来的苦毒和怨恨。别人怎么看我的胎记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如何看待自己。2018年，神医治了我因胎记而对自己形象上很深的拒绝和厌恶感。之前我常常羡慕那些自身条件好的女孩子，想要成为她们的样子，可以和她们一样追逐潮流，穿最流行的服饰，以此来弥补自我形象上的不自信。神带领我学习接纳自己，虽然这个自己并不完美。我整理了衣柜中所有模仿别人的衣物，开始思考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穿搭。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，一个男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，怎么不尝试染个头发？当我笑着回答说，我还是更喜欢黑色的头发时，我明白我开始喜欢上神创造的自己了。2018年年底，我开始参加主内的交友活动，当时和一个弟兄聊得比较多。一个月后，当我明确对方并不适合自己后，就婉拒了对方。2天后，这位弟兄发来微信说，几乎没有弟兄会喜欢一个有胎记的姐妹。我的心像被刀狠狠扎了进去。就在一周前，这个弟兄还鼓励我，接纳神所创造的你，胎记是你的一部分。我在神面前痛哭了一场，并饶恕了那个弟兄，伤心却难以平复。神啊，因你的恩典，我走到现在，慢慢开始接纳自己。可是真的有一个人会完全接受我吗？我如何知道在我对面表白的男生是真心还是假意呢？如果可以，我当然会选择自己没有胎记，这样我不必在拒绝别人之后被这样羞辱。神啊，求你扶我站起来。这至赞至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圣灵当下将这句经文印在我的脑海里。 原来神并不是丢给我一个胎记，然后说，这是我对你计划的一部分，你必须接受。神始终和我站在一起，他没有无视胎记带给我的痛苦，他甚至告诉我，比起我所经历的痛苦，他要透过这些苦楚为我成就的荣耀是更真实的，而苦楚是至赞至清的。透过伤害，神让我看到，因为胎记，我在婚姻这件事上的惧怕，我将自己的价值放在了异性对我的接纳上。神告诉我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他会亲自为我预备。我擦干眼泪，继续与他同行。2019年5月，一位关系亲近的姊妹邀请我在她的婚礼上做伴娘。我心中对要穿无袖伴娘裙有些犹豫，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场本该完美的婚礼之中的巨大瑕疵。我分享自己的担忧给那对新人，新郎的回应让我当场泪目。我们仍希望你来做我们的伴娘。神也透过小组里的姐妹鼓励我，支持我。祷告中，神让我知道，他要带我经历突破，而我要做的就是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他向我所要施行的拯救。婚礼的早晨，小组的姊妹们帮我涂遮瑕膏时，我心里满有平安。遮瑕膏下仍能模糊地看见胎记的痕迹，但我知道，遮瑕膏涂去的不是我的羞耻和不安，而只是表明我对婚礼和新人的尊重。当礼堂门打开，我穿着无袖的伴娘礼服昂首步入会场，面对灯光，人群中熟悉与陌生的面孔，我一时间有些恍惚，我好像站在红海前的以色列人一样。婚礼的红毯就像红海中的甘地，而那些因为胎记所带来的不安全感、羞耻感、不自信、惧怕、不被接纳的感觉都被挡在了我左右，立起成垒，做了墙环。这些没能淹没我，反而成为神大能的明证。那天恰巧是我的农历生日。2019年7月10号，早上灵修时读到一句话，有哪些事情并未按照我们的期待发生，或许会因此感到失望，但请不要忘记，神是一个好的神。我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我重新看胎记未被医治这件事吧。神的回答很有意思。下午一名男同事问我，你手上红色的是什么？我说，胎记啊，大夏天的，我们一起工作俩月了，你没看到啊？他回答，我是真没看到。看着他一脸认真的表情，我忽然哈哈笑起来。8年的时间，胎记从一个我急切想要甩掉的梦魇，变成了现在我能一笑而过的话题。当我定睛在神身上，而不是胎记上时，神就挪去我的忧虑。胎记不再是羞耻的记号，神带领我经历这些，是让我经历他的恩典和信实，让我把安全感扎根在他里面，成为他的儿女。我被呼召要用一生来活出这个最宝贵的身份。
There's no